这接着的话呢，就把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啊，第36讲，就是沙贝赫·克塔布·莱马尔泰啊，光辉的射线的第29章的解读。就是当这个变换这个客体的这个属性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在变换一个客体，就是一个被造的一个客体的这个属性的时候呢，或者是在消失以后啊，它这个永存的这个本质的这一方面的话呢，显现的时候呢，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提醒了这一件事，就是无知的话是要被消灭的，那么精神的话依然是永存啊。所以任何一个无知的话呢，它曾经存在过，然后它被消灭了，但它的精神的话它是永存的啊。就是一个无知的话已经不存在了，但它的性质啊，它的本性，它的这个整个规律的话呢，依然是这个存在的啊。就提醒的话呢，万物虽然是被消灭了，它的理的话呢仍然存在啊。万物存在的时候显现了它的理，它被消灭以后呢，它这个理的话呢依然还是存在。所以在这提到的话，就在变换客体的属性里面以后呢，它被消失之后呢，它还有一个永存的一个本质啊，就是它的一个德性、一个特性，或者说它的一些本性的东西呢，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呢，虽然物质消灭了，但是它还是作为一种精神的话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完美无缺呢，就很完美的台默默的哈斯啊，很完美的这个无缺的这个情况呢，他在理性的这个认识里边呢，他在教化的境界里边呢，他是具有的话呢一种理性教化的这个境界啊，就提醒了，只要主观本质就是意欲提拔作为客体的这个功修，就是一个客体一个人的话，一个被造的人呢，他以的话呢主观本质就以真主的意欲啊，以真主的提拔作为客体的这个功修来进行修功办道呢，他首先呢啊，就是把一种宇宙的象征啊，就是真主的意愿啊，天意，把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呢，从这个客体上的话呢排除，就是排除他自己所有的私有私见的东西，而是以真主的意愿啊，那么来进行的话呢，指导他，那就变更了他的表象啊，就是他原来是属于私我出发的呢，变成了的话呢，顺从于真主啊，顺从真主的意愿啊，为主道的话呢，行动工作的人，那么他的客体的话呢，本质的话呢就有所改变，就提醒了，就对客体的这个向导和底啊，引导者呢，就真主的话是把他自我的德性，就是真主本来就具有的一些德性一些表征，就是真主的尊名德性里边的一部分，就是属于调养品的一部分，甚至是属于数一品的一部分啊，把这一份呢赐给了啊，赋予了这个功修办道的这个客体的这个人，当这个现象出现以后呢，那么就成为他自我的概念，就是以真主的尊名德性里面的一部分呢，作为他自己的一切的概念，就是真理的话呢，啊，正确的一些个概念呢就形成了，就给予了他这一种功修办道的人啊，有这一种恩典的时候呢，他的客体的属性呢就改变了啊，他的命名的话呢，也就是从真主的外力上的话命名了啊，就说真主的话把修功办道的人的行为，以他的一些疏远的一些缺陷，以及在深渊之中的一些的话呢低贱的话，都被提拔了起来啊，使他的话呢到达了一个亲近真主一个完美无缺的境界，那么就是宇宙的中间的所有的一切环节之中呢，他的这个属性的话呢已经进行了改变，使他的话呢能够看见啊，看见什么呢，就是从事物的表象看到他的内里啊，从他的无知看到精神，从一些的话现象看到他的这个真正的本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看整个世界就好像是一个罗塞啊，就看得非常清楚，而且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东西，那么真主以这个提拔呢，就是他的思维概念呢这下得到了提拔，在精神世界呢也得到了提拔，在理性世界的认识上呢也会得到了提拔，那么在这个人呢他所见到的所有的一切事物，所能够感受到感性世界的所有的一切环境呢，除了的话呢是表象以外呢，他还见到了他的真理，见到了他的实质， 说主观应有的就是一个人真主赋予他这主观应有的，那么就是人的本性的一些东西啊。还有的话呢，就是主观言有的，就真主的话呢所具有的这些真一品的尊名，以及这个两个概念啊，这两个概念的话呢，就是独一的、永和的这两个概念以外的这些调阳品的、数一品的这些尊名呢，真主的话赐予给他啊，而且是真主的话呢，就所赐给的人呢，是他所乐意的人、所抑郁的人，这些真心实意、公修办道的人，那么真诚的学者啊和道成的道长呢，这些外力呢，就属于这个性质的人。因为真主他要在古兰经中说的，你无尽地啊慈悯你所乐意的人，凡是真主所乐意的人呢，真主是无尽的慈悯他。那么作为客体的人呢，他是个公修办道的人呢，他得到了一个自我本性显现的环节啊，就是显现他的自我本性，真主所赐给他赋予他的一些本性的话呢被显现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从一个混合境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分离境啊，就是原来是一个混合境，就是我们说的无知和精神的混合啊，以及的话呢私我和这个教门的一些概念上的混合啊，混合体呢开始了分离。那么为了的话呢使他的话能够完美呢，那么真主就提拔了他啊，就使他反到了一个分别，就是把这个主的意愿和个人的一些意愿啊，真主所赐予的这部本性的东西呢和他自己的私我的话进行了分离。那么他就开始苏醒了啊，他就返回来了啊。在这个时候呢，公修办道的人呢，他在一种恍惚之中，他自我本身的话呢已经排除了他自我的存在的这么一个感觉啊，甚至于的话呢看到了宇宙被造的一些颜色，而使真主意愿的一些主观的色彩呢显现出来，而且侵染了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到了这个真境，这个真境呢就是苏醒的真境，就自我洞察的这个真境，就自我直观的这个真境。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见到了差异的形态啊，比如说有人只看见了表面，而他看到了内里，有人只看见了一个无知，但他从这个无知上看到了他的精神。那么在一些事情上呢，正常里边呢啊，人们看见了，那么他从正常里边可以看到反差啊，从物质的规律呢可以看到非物质的规律，从教门的规律呢可以看到一些真主所抑郁的一些反常的一些规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成了一个外长的显示之处，那真主的人为、真主的俊美都在他的这个上的话呢进行的话显现啊，甚至于的话进行这完美的一些颜色、彩色的显现的这个光芒。说当一个人的话呢达到了一个啊觉醒的阶段啊，他所猜想的他的主观意愿里边的所有的这些信息呢，他已经不是无知的信息啊，也不是单一性的这个信息，而是与众人有了差异的一些观，这些观呢就是真主照耀的一些这个真观。那么他通过这个真观呢可以发现黑暗里边所隐藏的一些奥秘，一些这个人们所不意识到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有差异的一些这个认识啊，别人看是这样，而他看到的话跟别人有了差异。那么就像我们圣人所说的，是我从你的啊自我上，就从真主胎了的本然之上啊，闻到了什么呢？就是闻到了未见超无知的这些信息，我还没有实践它，还没有见到它，还没有认识它啊，把它的话呢认为是在你啊，就是真主以前呢摇拂而走过的一个美人的香味啊，他是打了一个比喻啊，就是见到了真境，见到了真理，见到了的话非物质反常的这一个这个，就是在前面摇晃而过的美人的这个香味。在这个混合境里边，他这个分离境里边呢，那么修功办道的人呢，他已经消失了自我啊，所以他自己的实践、自己所认识的东西、概念呢，所有一切呢，他都服从了在教门的真理的概念上。当克服了自己的缺陷以后呢，他就开始苏醒，开始返回。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凡间人世呢，他就看到了，而且领会到了，就是别人的话呢所不能达到的，就是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的这么一个纯净的一个思维境界啊。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感觉到这个你叫真主啊，就是直接显现出了真景真知的这个香气的这个光亮。那么在这个花丛中的话呢，吹过了香风以后呢，他每一天的话呢，都在真主的意前的话呢，就是抚摸而过啊，就是成为了一个美人，而且散布了这个芬香。而你的话呢啊，不会感觉，也不会的话发现啊，他自己的话已经到达了一个超过一般人的认识真理的这个境界。说当功修半道的人能够洞察自己，能够看见真正的自我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主观本质的意识呢，已经的话出现了天意啊，出现了真主的意蕴啊，作为自我的全部都是真主的意蕴，都是天意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爱的最高的境界。那么我们在上一次讲的时候呢，什么是爱啊？如果说我是我，你是你，那不承认，不存在任何的爱，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呢，它是低级的爱。那么最高级的爱呢，那就是我就是你啊，我就是你啊，你就是啊我所爱啊，我就是你啊，我所爱的话呢是我的自身，因为它已经合在一个境界里边，说它我和你之间呢，它没有任何的啊这个区分，没有任何的抛弃，也没有任何的消失，它精神状态的话呢是在无我之下的显现啊，说在这个时候呢，物我全无啊，思我全无，在这个境界的话它就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境界显现以后呢，所有的幔障都除去了啊，所有的遮蔽的话都除去了，在每一个洞察之中，直观到的话呢，都是主观本质的真理啊，也就是一些相对真理的真实的东西呢，已经被他所感知或者被他看见了。所有的一切物质呢，它都消完了啊，它只剩下了一个理啊，一个真理的话存在。在无我全化的时候呢，它就只有真主啊，在这个时候就显现了这一个真景的本质。它的品级显现以后呢，就是我你全都是你啊。这第三人称的他的话呢，已经不适应，而且已经不存在。那当一些事物呢都要消亡的时候呢，他留下来的话呢都是他的本质啊，就他的万物之理呢，他是继续存在下来。万物未造之前呢，他的理的话呢已经生了啊，这真主没造一个人的事，那么造化他的道理的话已经出来，没造一物的时候呢，造化他的无性的话呢，他的话呢其理的话已经是生了。这不就讲到了，当本质的本性的东西显出来以后呢，那万事万物的话都已经消亡啊。就当真理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幻象，所有的虚伪的东西呢，它的全部的话呢都消灭啊。在这个时候呢，它的内容的话是永恒的内容啊，它主观的本质的概念呢是永存的概念啊，永存在这一些啊这个本质。那么在概念形态里面呢，它已经是接近于了真理。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提到的话练这个引料的时候的一个本质啊，引料，引是只有真主，料是万物非主，在万物非主啊和唯有真主之间呢，那么它已经的话呢具有了一个本质性的属性。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引料啊是从真主的话呢到达于万物非主，它就散布着这个真理，而且的话呢指引正道，那么这么一个效果。料引呢，那么它就是从非主的话呢接近于真主，那就是它是临近真主啊，接近真主，走上净主之道的这么一个本质。说事物的实体呢，人类的思维形态呢，它在它的自己本质不显现的时候呢，只是一些无知规律的一些这个实践和认识啊。对于真主的本然呢，对自我的反应呢，一些显现的一些东西呢，他是见到了无知的表象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推论也好，所有一切事物的这个主观的这个实践也好，那么他所显现的都是表象，都是无知的这个规律的形象。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呢，他所出现的概念呢，都是无知的概念啊，所以在真主意愿之时呢，他所显现的出来才是无知的真相，才是事物的真相，或者说一个概念里边的话显现出这个真理的形态。那么就提到主观本质啊，与被造的这个相互之间呢，它有一个相关，一个共相的关系啊。这永存的东西呢，它不会消亡，它毕竟就要对照着一个可以消亡的一个暂存的一个幻境啊。就说在有 无始无终里边呢，就必定的话有被造的有始有终啊。在一个不被消亡永恒的里面呢，它必定要有一个死亡，有一个消亡的这么一个本质的概念。说当永恒的时候呢，它是永存的啊。当一个幻象的话，它会增加、减少、变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必定的话是逐渐消灭的啊。说真主的意欲呢，它是一个意愿的东西。那真主的意愿和真主的这个啊，艾罗的啊，那么它是这个永存的。所有的事物的内在的本质呢，在主观本质上呢，它只是一个概念形态啊。当这一个物质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概念形态出现，它的本性出现，它的性质出现了，但这个的话都是一个幻象啊。就当这个物质消灭以后呢，它的精神存在，就它的这个理由的话呢，性质仍然存在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显现的还是物质的规律，物质的一些表象。真正的话，来于真主的意欲呢，它在真正的本质里边呢，才可以有一种纯粹的这个认识的这个存在。那么就提醒了所有的这些被造物呢，它都有一种纯粹的一种真理的东西的话，在其中的话存在。它暂时的存在里面呢，它就暗藏着一种永恒的一种真理，一种道理的话呢存在。说万事万物呢，它都有一个表明啊，表明什么呢？就是表明一个值的共同体啊的象征。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万物呢，它都是被造，所有被造里面存在的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各方面的奥妙呢，它都证明了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就是真主的本质的这个存在，不是真主的本然，而是真主显现的本然的存在。那么具有这么一个啊认识呢，就是来自于真主啊，最后归属于真主这么一个认识以后呢，那么他就知道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就是物质和精神之间呢，就是被造的人类和真主之间呢，就是一个被造的这个啊同一性的东西啊，就是人类的话，凡是被造的东西呢，都是有始有终啊，而且都是一个暂存的幻象，都有一个消灭的时间，但其理的话呢，它是永存的啊。那时候在人类被消灭以后呢，那么它的灵性的话，它的灵魂的话依然是永存，所以一切的事物呢，全部都是归于真主，无论的话是显现出来的还是不显现出来，它中间都具有真主的前定。一个前定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那么人们看不到啊。当一个主观的一个能动性出现的时候，一些必然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一些这个必然出现的东西的话呢，显现之后呢，它反正呢都是真主前定的一个显现。那么真主的话呢，规定的这些规律呢，那自然也是真主的前定里边所赋予所规定的。所以自然的死亡呢，也是一个真主的前定啊。而且真主的话呢，造化的死亡啊，造化了一个物质的消灭的一个过程里边呢，他就除去了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障碍和屏障啊。所以就有一句话呢，中国的话呢，有一句话呢，就是活着的时候的话一生糊涂啊，到死方觉，临时要死的时候才看见才觉悟啊。所以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在漫战里边所显现的。那么它显现的东西呢，就属于真主的意欲，属于真主的前定。那么真主的意欲和前定呢，是真主所啊赋予的，那它不可能改变。人类的自身呢，它具有这些本质啊，比如说自身的话呢，它的话是万物之灵，但它仍然是有始有终的啊，它必定有一定的受税，有一定的这个生和死的这个实现。就是提到无始啊无终呢，那只是真主啊，真主的话呢，它的存在的话是无始无终的存在，永恒的存在。所有一切的物质啊，它在真主的造化以后呢，它才显现。但显现了以后呢，它的主观本质的维持呢，仍然是在真主的意愿里边的话呢，被这个实现。那么所有这些客观的物质呢，它都是来自于真主主观本质的一种啊这个德性概念的这个显现。就说是万物的话呢，都可以见到真主的存在，见到真主的这个踪迹啊，就是被造化的这个物里边呢，就造化它的真主的这么一些证据和踪迹。所以提醒呢，就是当一个人的话到达一个狂爱的地步啊，就说在烦恼意就这一个沉醉的这个时候呢，那么他在往往就会出现一些的话呢，被淹没的被遮盖的一些纯粹的精神的东西啊显现出来。在狂爱里边呢，它会出现一些无知的这一些的内里的 一些这个精神性的东西。那么内在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意识的一些概念呢，它都完全的话呢被这个消失了啊，而是显现了一种的话呢，如同是饱饱的饮了一杯啊，也好像的话呢是在所有特性里边存在的这些里边的属性里边呢，它已经达到了一个这个增进的这么一个境界。那么在这个语言里边也好，或者是在他这个狂欢的感觉里边也好呢，他都是的话可以超过无知的表象，而显现出无知的内里的一些这个真知。那么就是同一学说呢，它的奥秘呢就在于的话呢，在狂爱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呢，它显现出狂爱领域里边所暗藏的这些精神性的东西，一些纯化的一些东西，一瞬间啊显现，但是长时间呢被掩盖的一些机密，一些的话呢这个非物质性的一些精神的东西。那么这就讲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密谈的问题啊，密谈和顿悟的问题。有些事情呢无形之中得到了答案啊，真主在无形之中呢使他顿悟。那么在这种情况呢，他每一个时间呢他都是身居在一种隐居，就是离开了物质世界，离开了所有的漫藏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中的话所显现的。这个同一体的就同一性的这个混合境呢，那在这个纯净之中呢，往往的话呢是人们的话呢在他的本性里边逐渐达到了完美。就讲到其大德性啊，这个大海洋之中呢，它最终的话呢是归于它的源头。这个源头呢就是从幻想的这个境界，一个幻想幻影里面呢达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境界。它的语言呢不可以表达啊，也不可能的话呢这个能够定位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往往就感触到一种真理真知的一些这个感悟。说期盼自身到达于对岸啊，自身的话是无知啊境界，到达于对岸呢就是非无知的精神境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不理解他自己已经被淹没在这个巨浪的海底啊，淹盖在海底的龙泉之中啊。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呢，他的赞颂的话呢是全归真主，他自己的话呢所显现的啊，所能够认识到的东西呢，就好像是在红海之下啊被隐藏着的这个青蛙，或者被烂水的话呢烂的话打在海底的一只青蛙一样啊。那么只要一开口呢，海水就灌满了他的口啊。说称言的人谨小称为的人呢，那么他在这个沉闷之中的话呢被消亡啊，他丧失了他原来所有的这一切，那么他的话就失去了他自己的一些理智一些判断。那么说在这个时候呢，在烦恼之中的人，就是在这个境界之中的呢，他说出的一些言语呢，他就如同是心里边的一些心境的一些显现啊。当海洋呢做比喻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心的话呢就像一个蛙一样，一个青蛙一样啊，没有人能够揭开他的这个蒙蔽啊。他一开口的话呢，这个海水就充满他的口啊，他闭口的时候呢他就沉闷，而且没有了任何的声音。那么这个精神实体的东西呢往往就被湮灭啊，就被这个消亡在这种物质世界的这个遮盖里边。就这个巨浪无际的时候呢，那么他的承受性呢也就成了问题啊。当海洋的话呢，它的这个海水成为波浪的时候呢，那么除非是被真主所遇的时候呢，它是绝望的，但是绝无这个任何的希望啊。在真主的话抑郁之下呢，这个青蛙的话在海洋之中它能够的话呢怎样的运动，它的四肢的话呢能够怎样的话呢这个使它自己前进，而且的话呢可以在这件事情的话进行反思啊。就当自我不存在的时候呢，那么就真正的话呢知道了真有啊。当自我的话呢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呢，它就得到了一种抽象的认识啊，差别的话呢也就形成了抽象的一个认识里边的一个区分啊。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存在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漫藏，只有把自我的存在的这个境界在显现上分离以后呢，那就是我和我自己的本身呢已经抛去了啊，而且所有的看法所有的观点 所有的概念呢，就从真主的意业，一个意业里边的话来进行观看。以真主的这个意业的话呢，作为概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真知的东西的话出现了，那真理的认识的话就开始显现。那么寻求意志性的东西呢，它就形成了一种使命啊，就要跟我自我之间的话呢，一些抽象的认识里边提高到的话纯粹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以真主的意业作为自己的意业啊，把真主的话所赋予的作为自己的使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的思维存在，他的实体的话呢，和他自我存在呢，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本质，那么就是他的本质的话已经进行了调换啊。他虽然不是圣人，说出了圣人的话，他虽然不是圣人，做出了圣人的事，他虽然不是圣人，走了圣人的路子啊，他的属性的话呢，就必然的话呢进行了改变，他的观念形态呢必定的话得到了提拔，他自我的反应呢已经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的一个主观的概念和他的形态。所以存在呢就必须要有承受，就有承受性，有它的必然性。承受性的规律呢是从哪来呢？就是从真主所赋予的各种色彩的这个存在，就真主事先赐给你的各种品级、各种人为、各种领受里边的话呢，来分你的这个高低啊。就是我与你，这是两个部分啊。这个判断的话完全被排除啊。就是我与你的话呢，最低的话呢是我是我，你是你啊。教门是教门，我是我自己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我与你的关系的最低的这个阶段。那么他排除了以后呢，他的思维的话呢就提高了啊，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啊，就是我的话心中有教门啊。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升高了一个品级。如果他在继续的升高品级的我就是你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具有了他主观本质的这个属性的改变，就是他开始的话呢认识了真理，而且的话呢形成了在一体化之中呢，把所有的一切的话呢都看成是真一，就真主的啊，独一的真主的一种愿望，一种意义啊。那么它是自我的所有的意义呢就消失了，它的全面呢也就开始全没了啊。是在自我之中呢，只有把幻想的东西、把幻境的东西、把一些漫战的东西、一些遮蔽的东西，把它主观的认为的话呢是一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把真理性的一些规律呢，它才会被认识啊。就在所有的一切规律里边呢，它真理这些东西的话呢，它不是显现在表现上，所以的话呢，你要得到真理的话，不是从经本里边，也不是从书籍里边来寻找，而是从的话呢跟随上那一个执掌真理的人上的话而得到了真理。那么这就是除去了你自己认识上的无限的障碍啊，从有限的认识里边去认识无限呢，它是不能够认识无限的，必须是在无限的这个心界里边来认识无限呢，他才可能认识。就是你的话以无知来认识非无知也是不能认识，你以正常来认识反常呢，他在认识上呢也不可能认识。就是从你的思维里边啊，已经的话呢表述了许许多多的无知规律性的东西，甚至概念的一些东西，甚至主观意识下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呢，这些语言呢它是一些低下的意识啊，这是一些下意识的东西。那么只有当你啊抛弃了下意识的东西以后呢，它就从池塘的底部啊浮到了表面啊，从深海的大浪的下边到了大浪的这个上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的思维呢才可能从你的这个无知的这漫战的一边呢，达到了真知灼见的真理的这个彼岸啊。那么海底的一种漂流着的一些暗流呢，那才会逐渐的话呢这个消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些混化的人啊，就是以真理的话呢这个激进的话呢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同一的学说呢就成为了人们的话呢一种意识和这是论断的一个屏障啊。这个时候他否定了自我的人呢，他才能够在自我中真正的认识自我啊。就是单一个人的话呢，他已经的话呢否定了自我以后呢，他才能够接受真理，才能够的话在混合井和分离井里边呢得到了一种真主给的奥秘啊。说真井里边所真知的东西呢，必须是在引导者上呢他才能够解密，不是自己的话能从经本里边，能从书籍里边寻找啊。你要到达于彼岸呢，你就必须登上卢克圣人的船啊，那么你就平安的可以到达彼岸。 你要凭着你自己的努力跳到海中的话，流到对岸去呢，那么它往往的话呢是在巨浪中被消失啊。这就提醒的话呢，这就是光辉射线里边所提醒的一些这个教训。那这个甲米呢，它是从存在的过失中走向了消失啊。就是在写这本光辉射线的这一位著作的尔兰莫伊呢，它是存在着缺失的东西，过失的东西的话呢，而走向了消失。但这个真主的话呢，是取就是勾销了啊他的一切的这个过错，一切的这一些过失的这个献祭，而且真主稳定了他啊，使他的著作的话得到了稳定，那么就形成了这一部莱莫尔泰的这个经典。当这个品级的解释啊已经到达了这个穷尽的时候啊，已经到达了顶点的时候呢，于是他就显现出了真主的一个意愿，就是阿德丹拉泰尔亮啊，就是至高无上真主的意愿，从而的话呢使这一本经的话呢成为历史性的一个被这个展现出来啊，就这一本莱莫尔泰的经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被展现出来。那么事实证明呢，这个莱莫尔泰这一本经呢是伊斯兰教论理学中的第一页啊，就是首页入门的一页，也成为了光辉射线这本经使人的话苏醒，使人的话呢能够的话分辨出是非真假，甚至于到达一个真经的那么一本这个经典。所以这一本经典呢它显现出来了以后呢，那么在我们国家就是中国的历代的经学里边呢都是成为高级学员的必修课，而且的话许多的话呢高足的这个弟子们都学过它，都从中间得到了益处，而且的话呢从这本经里边的话受到了很多的指引，而且得到了这个光辉的这个射线的照耀。那么所以今天的话呢就把它最后一章呢是这个九章的话讲完了啊。阿里哈姆多林呢小丹比了阿莱米呢阿斯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拉姆呢阿